听众朋友，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2月23号，中国大陆25个省市自治区106名持不同政见人士致信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欲请关注目前被关押的叶国柱、郑明芳、施涛、张林、赵鑫等人的处境。我采访了现在住在上海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李国涛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参与联名写这封信。
中国呢，自从去年11月就开始了，抓捕了很多政治异议人士，尤其是一些自由作家和维权人士。这个其实是胡锦涛主席主政以来将近2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呢，是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我们都对这个事情很焦急。中国改革开放坎坎坷坷，有进步，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中共最高执政者应该考虑国际社会的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以及老百姓的愿望，所以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包括我、杨天水等等很多朋友，还有许万平先生和车红宁先生、上海的戴学辉先生等等，也包括目前失去自由的张林先生，还有北京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想的，李海等等。希望呢，我们中国的目前的执政者呢，能够呢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呢把中国的民主和和平事业呢，能够呢向前推进一步，不要在目前的这种错误的这个路上呢走得更远，尽快释放所有的政治异议人士、法轮功人士和宗教人士，都应该要释放，这样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才能够呢和国际文明准则的接轨，走上一个民族和解和一个繁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我们中国呢，目前民间的这个呼声太微弱，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关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能够对这个关心，所以我们寄很大的希望与这个国际社会。
听众朋友，在这封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信中提到的赵鑫先生是北京的异议人士，今年1月17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赵鑫先生参与组织悼念活动，先被警方在家门口监视，几天后于1月21号被警方带走。在一个多月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赵鑫先生的太太当天接受采访的录音。
他今天跟几个派出所的出去了，前天他们来我们家，他们不希望赵鑫出去吧，所以就在我们门口那监控嘛。
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讲？
这倒没说。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又打电话给赵鑫先生的太太，请问赵鑫先生他现在被释放了没有？
还没有。
在这封106人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信中提到的另一位在押异议人士张林，住在安徽蚌埠，他于1月27号和友人王庭金先生去北京，想参加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受阻，于29号上午11点回到蚌埠，在火车站被警方带走。张林的太太方草当时正去火车站接他。
那他从北京回来和王庭金嘛，刚一出站，几个公安人员就围上来了，然后就给他们带到公安去了。当时我也跟去了，后来我就把我们几个人分开了，来问笔录。下午3点多的时候，因为我孩子小，我就说我要回来。他们说张林不可以走。等到晚上，火火这边人给我打电话说，张林现在被我们行政拘留了。
张林被带走时，在场的王庭金先生也是一位异议人士，他讲述当时张林被带走的情形。
北京那个今年那个赵紫阳追悼会到那个被拒绝以后就回来了，回来在车站的话就被抓到公安局。当天11点钟我跟他一起的，我到下午5点钟。对张林的问题，他主要就是说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是从以这个理由，现在仍然在蚌埠的第一看守所。详细的情况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平凡的张林和张林的不平凡，这篇文章讲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他们的经历，这个在网上也可以查得到。
张林先生的太太方草讲述后来发生的事情。
2月12号吧，我打电话向他们询问，他们说2月13号9点钟张林可以放出来。13号早晨我就和王庭金老师一块去了， 当时我在门口等了大概20分钟吧，就看到一辆古堡之旅的车出来了。我隐约看到车里面后排坐中间坐的人有点像张琳。当我想上前去看个究竟的时候，古堡之旅的一个人故意把我支开，就是让我签了刑事书面通知。
是什么样的书面通知？
很简单，它上面就是多次作案4个字。后来在我们多次的询问下，他说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是他的口头讲的。我把字签好之后呢，我就想看张琳，我就拼命的跑上去去追那辆车子。等我快追上的时候呢，他们那个车门已经打开了，然后古堡之旅那一个人已经上了车子。我就听到那车尾箱那个玻璃使劲敲打的声音，一定是张琳在拼命敲打。因为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是呢他能看到我。我追了1里多里路吧，也没有追到。我问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他，他说现在这个时间是不可以。
最近有些什么新的情况吗？
前两天21号，我找了郭律师作为我的代理律师去准备张琳申请去报候审。郭律师21号之前嘛，已经发了传真，打了电话给这个国宝之类的负责人，已经约好了是21号下午来会面的。但是21号他们全都不见了，都借口说出差了，其实他们是躲避这件事情。
节目录制到这里，传来为张琳、施涛等人辩护的郭国听律师于23号在上海被当局没收律师证和电脑的消息。总部设在美国的魏京生基金会近日发出新闻简报和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张琳的太太芳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张琳的信，和中国大陆杨天水、王庭金等多位人士发起呼吁签名声援张琳的公开信。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谈话说，
我觉得最近低普人的时候尺度好像放得很宽，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我想新的一场类似于文革的那种极端专制主义的状况又会恢复起来。除了最近抓人抓得非常多的话，共产党在破坏各种各样的团体，越来越肆无忌惮，打进去拉出来，分化瓦解，挑拨离间，对大家安全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提醒大家注意。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女士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谈到关注和呼吁释放中国大陆在押持不同政见者。
我们对这些事情呢是非常关注的，从石涛开始我们就采取了呼吁信，然后是张琳、赵鑫他们。石涛呢，我们大多数是从他的文章里我明白了他对民主的理念是非常坚信的，人格也是非常高尚的。那么张琳先生呢，他过去呢是给魏京生先生做过办公室的主任，后来他认为真正的民运呢需要回国去做，他冒着危险回到中国，结果很快就被抓，判了几年劳教。他最最不容易的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有关蚌埠工人的报道，充分体现了张琳对于工人在被迫下岗困苦的条件下面争取他们权益的非常深的同情心。赵鑫先生他在自己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说你们要记住那些走了好像被人默默的遗忘的那些人，他就尤其提到像浙江的是金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吴义龙先生、祝正明先生、毛庆祥先生、朱于富先生，最近是王荣清先生也被捕，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还有贵州的陈曦先生、山东的汪金波先生、黄金秋也就是清水金先生，他现在被判了12年，还有1989年的狱中狱先生。除此之外呢，搞网络的黄奇先生，搞工人运动的姚福信和肖永良先生，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朋友，其中包括杨子立他们四君子、高鸿明、扎建国、赵长青等这些民运人士。另外两个我当然也是很想提的，就是刚刚获得首届魏京生民主斗士奖的胡适根先生和刘贤斌先生，他们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希望我们也不要忘了他们所做的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读到中国大陆106人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信，魏金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女士说，
下个月第6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就要在日内瓦召开了，我们呢就打算把这些仍然被关押或者被中共威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经历呢编辑成册，交给联合国啊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各个有关机构，美国国务院等等。另外这些人，很多人他们被捕，像张宁他的前前后后有8年在监狱里面，其中6年是所谓劳教。劳教是一个非常随意，给你安一个罪名就可以让你失去自由好几年的一个共产党泛用的工具。那么在这点意义上呢，我们最近也想通过这些人的实力呼吁彻底的废除中共的劳教制度。
以上黄思平女士提到的施涛也是106人信中呼吁释放的在押人士。施涛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去年11月被捕。我向他的弟弟施华询问施涛最近的情况，施华先生说，
本来有相对程序的话，应该是过完年的话应该就是要开庭了，但是具体到现在也没有通知，其他情况都还是不是很清楚。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员、瑞典皇家工学院研究员张玉博士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一直在关注着施涛案，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施涛。
施涛是我们会员嘛，去年11月份他被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的警察把他太原他家里搜了，把他人带到长沙去了，后来就正式逮捕了。罪名呢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这个罪名是很重的，但是没有上限的。
张玉先生简要介绍施涛被捕的缘由。
施涛就是把一个去年的一个跟纪念15周年六四有关重要文件，施涛他那个时候在长沙的一个商业方面的报纸里面做编辑，在开编前会的时候，他们传达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的文件，好像说是11号文件，他就做了一点很粗的记录，既然能够传达到编辑的话，能算什么机密呢？他当时把这个记录就发给网络上发一个叫民主通讯的刊物，用了1989-64这样的笔名，可能他发的过程中反正被国安的人员知道了，就把他抓起来了。是机密不是机密都是由那个官方去定了。中文作家笔会发过声明了，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专门也为他这个案子发过紧急呼吁书，要求各国峰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作家的言论自由权的问题的人，向中国政府呼吁无条件立即释放施涛。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研究助理克里斯汀·琼斯女士说，
The use of the state secrets law in China to imprison journalists is not a new one.
在中国，利用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监禁记者并不新鲜。有关国家机密罪的法律在中国是非常严重、非常宽泛的，可以包括那些在其他国家根本算不上机密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国家机密法监视那些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利的记者，只会激起公愤。我们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施涛。
总部设在旧金山，由康源先生创立的对话基金会研究室主任罗柱华先生说，
We are certainly aware of Shital's case and we have been following it very closely through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made public over the internet.
我们很关注施涛的案子，一直在密切跟踪互联网上发表的相关信息。有关这个案子的具体案情的信息很少，比如他究竟涉及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施涛所报道的内容是怎样被定性为机密的。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确定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一个人在法院审理之前可以被拘押多久。我们希望至少中国当局能够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有关被监禁者的法律。